爱情有时候就是就像海浪一样，就是会让你觉得 很舒服这样子，就是 它是那个海的波浪，但会不会有时候就像防波堤，
就是让你
就是其实它又是你的绊脚石。
欢迎回到 Girl 讲 Girl 的，我是 Jenny。
好认真哦，
你没有说你是谁。
我是 Shelly。 啊，你今天爱情跟面包
对
怎么选啊？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声音很怪？因为我今天感冒。
不会啊。
真的吗？
很怪，
是特别有磁性
哦。好哦。
可恶。
爱情与面包啊，Jenny 选什么？
我选
只能二选一。
他只能二选一。
对，
但我是比例问题耶。
那你讲比例。
好， 我的比例是应该是爱情四面包六。
这个很笼统的一个回答。
为什么
四比六？我自己我觉得爱情跟面包，我觉得五比五。
你这才笼统。
你不觉得人生每个阶段在追寻的比例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是，因为我原本爱情好像一吧，爱二。
还是你出生的时候是
觉得什么爱情？刚开始觉得，爱情是什么，能吃吗？
对啊，因为我们从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才慢慢才接触，就是你知道吗？男女两性啊，或者是……
对，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是与时俱进的。但你要这样讲的话，面包也是啊。你小时候怎么会
知道现实？
对啊，
这么重
要，你
要
考量现实的问题。
对啊，怎么知道钱这么好用？钱真的
是，
很需要钱，
所以应该是越长大越需要面包，对吧？
对啊，所以才会有一些文章。
但奇怪的是，对爱情也是，就是你也是越长大越觉得需要爱情，所以其实本来加起来是可能五，然后一直增长，然后可能到最后就变成要二十这样。
所以人就是一个贪心的蛇。
好吧，今天的结论就是人就是一个贪心的动物。
因为你越了解越多面向，就觉得我都需要。
对，
钱我觉得一个月可能原本赚两三万块，我之后我还是要变成多少？
可能二三十万，
二三十
五都不满，
都不够，
不够，
随便一个包包就三十
就没了。
对，所以我们在评估这个爱情。
那你自己原本是一半一半吗？
我自己原本，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还蛮需要爱情，但是我不会把爱情看得最重，就是它在我的比例里面，
哦，
我觉得它是一个平衡的。
因为我自己看你，我觉得你从大学到现在，你爱情的比例好像有减少。
有减少？怎么看得出来？
以前我以为你是一个以爱情为重的女生，因为你会有那些小女孩的 fantasy 啊，就是你会觉得就是爱情是一个很梦幻的东西。
我觉得是，
还是你现在还是这样觉得？
我不会觉得它很梦幻，我觉得我很需要陪伴。
哦，
但是我觉得
你需要另外一半的陪伴。
我需要另外一半的陪伴，而且那另外这毕竟男女朋友的陪伴跟朋友的陪伴不太一样。你不会每天一天到晚去吵朋友，因为朋友有时候是一个美的距离。
对，我同意这一点。
对，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会跟朋友，就是我会有一些 close friends， 但是我就觉得朋友是那种你就算很久没联络，你们真的很好的话，你们还是会很好。
对，
但是就是另外一半是一个另外一面的自己，
而且你必须还要跟他磨合。
对，
然后很多时候你们可能也会有外宿啊同居的机会。
对啊，讲回来是说，我觉得爱情跟面包在做选择的时候，现在可能我们是二十几岁，
但我们会不会过了几年之后这个比例做调整，甚至因为了一件事情？
会啊，而且尤其是你当牵扯到婚姻的时候，
对，
那这样爱情是又变得更重要。
牵扯到婚姻
还是更不重要？
我觉得这是更不重要。
两个方向哦。
哇，是哦，我就觉得很害怕婚姻的关系是这样子。
像我就问过我爸妈的爱情，然后他们都是觉得说应该是要先有面包才有爱情。
那他们现在的爱情比例会不会就是升华成家人亲情的关系？
我觉得他们对对方还是有一些火花，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互动，就是有时候还是蛮开心的。
你说，
但就是说
你说好像喂他吃樱桃，
就是他们还是会勾手啊，然后还是会帮对方按摩这样。
然后你一个人在后面，
就是
牵着狗，
我就有点，对，我就牵着狗，有点尴尬。
所以我觉得父母，因为这个父母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他们毕竟也已经结婚了，因为你二十几岁了嘛，已经结婚二十年以上了，那他们会不会就是爱情这一个部分，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关系，就是升华成讲亲
情？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是这样，
亲情比爱情还来得重要。 它的重要度、
就是、那个 bond 比较深，
比较对它的
比较稳，
它连结性比较强。
嗯，好像是这样。
而且亲情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借由婚姻，
嗯，
我觉得可以让爱情这一块
升华成亲情。
这样好吗？我们自己都在怀疑我们自己。
现在你都说亲情的 bond 比较强了。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角度就是从二十几岁的女生，然后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婚姻，也还没有遇到所谓爱情升华成亲情这一块。
对，我觉得主要是那个角色的转换吧。
对，
就是你还是要爱这个人，你才能跟他升华成亲情、
啊。毕竟我们相信，我们未来可能五年后、十年后，甚至三十岁或四十岁后。
嗯，
我们的爱情观甚至亲情观一定会因为现实而转变，然后有一些经历而不同。
所以你自己反而是倾向说你觉得变成亲情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子没错，但是我觉得爱情、嗯、我毕竟我不想把爱情跟亲情目前啦、
嗯、
是混为一谈。
嗯，那你觉得像亲情的话一定还是有爱情的部分吗？那个激情是可以自己创造的吗？
激情可以自己创造，我觉得可以，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要有共识，
就是你那个新鲜度是可以维持的。
我觉得可以，比如说今天你爸邀请你妈说，哎、欸，我们去北投泡汤屋三个小时，然后你妈就会很啊，就是好像兴趣缺缺，就觉得哦，好了，好像也只是去个地方玩，然后他内心想的可能是北投图书馆，他没有很想要、
哦，这样就没有用，
这样就没有用啊，这样就不
是那
个、啊。
但如果两个人都有那个共识就可以。
对，我觉得是，就觉得哎呦，他觉得好像那三个小时可以有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他们的就是在同一个线上
哦，
所以我觉得最怕的 是
这样，
我觉得最怕的是那个所谓的激情的频次、
嗯、
是两个人抓不到的。
嗯，
就是两个抓不到的话，就会很容易就是失去，就变两个平行线，
就好像各自在做各自的事。
对，就是所谓的老夫老妻。
嗯，
太老夫老妻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你自己应该比较有经验吧，因为你有谈过很长一段。
你说七年的那个，
对，
我的
七年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变老夫老妻的感觉？
超级，而且我们就是所谓的，我觉得我们根本，我好像结了一段婚呢、欸，就是
真的
好像离婚了，
就你根本没有证书，但是就是很像。
对，我觉得我就是就婚姻故事这个影集啊，夫妻他们进入了婚姻，
嗯，
然后他们。因为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啊，甚至顾小孩，然后甚至自己也要工作，然后太多的面向，甚至两双方的家庭，
嗯，
太多的人需要顾，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忽略了两个人最单纯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哦天哪，
就
没有所谓七年之痒。
水，我觉得七年之痒是因为两个人就是也是习惯了，所以才会有七年之痒、
嗯。
因为时间久了，人都是健忘的，而且人是非常容易习惯、
嗯、惯性动物。但你不会觉得说？就是你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这些都是无可取代的，
无可取代的。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当初，
那还会想要去，就还会有七年之痒吗？就明明你们一起建立了这么多，是你们在外面都找不到的。
所以我就觉得变成说，它是一段很好回忆，而且就看阶段性。但是毕竟我现在也才25岁，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人生还是很长。如果现在35岁，我可能会考虑说，哎，我这个男朋友是不是要结婚了？
天哪，你18岁就跟他在一起。
对，
我自己
18岁，好多人都交了好几个人，
没有一段超过一年半，我从来没有那种在一起很久的感觉，所以我不懂所谓七年之痒的。
我觉得不用太快体验那种感觉，
是吗？
对，因为像我的按摩师啊，他很有趣，他也才30出头，我就说、
嗯、
他很爱跟我聊，就是爱情这一面向，就说哎、欸，你现在在跟哪个男生什么 dating 还是什么？哪一个男生你觉得
好？他其实就是想听八卦，
他想听八卦，但是他超爱分享自己的，他交过7个哎、欸。
哦真的哦、
对，他在30出头交过7个哎、欸，然后等于说他每
很短吗？
就差不多1年多，等于说很密集在安排自己。
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比较相
近，但我觉得很好，而且他可以跟我讲超多经验谈，而且他说看久了，他就会知道说 哦，大概男生的个性是怎么样，或者是他、
嗯、
我觉得他家里应该有一个 Excel 表，然后把每个人列出来，
每个人的个性、血型、星座，
对，然后家庭，然后年收入，
对，然后统计学，这个。怎样？
然后自己优化出一个我未来可能会喜欢的一个样子。
persona 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也是现在大家很多两性关系的开放，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哎，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本来就是要多尝试，就在安全的情况下，你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多尝试啊，多交往啊。
我觉得你的青春就是因为花了7年在他身上，所以你现在才会想说你要经历一些不同的选择。
所以你现在想要来一个婚姻，
这就讲到了爱情跟面包，就我还是想要自我实现以后再结婚。
我知道，因为我最近也是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爱情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好像需要，好像需要一直需要有一个人陪，而且那个孤独的时候就觉得，这是要一个，觉得会想起某一些人。觉得
这个人不需要透过那张爱情的证书来证明。
没错啊，所以就不一定那么快进入婚姻，而且并且假设你现在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另外女朋友，他可以尊重你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等到你成为最好的自己，最想成为
你的那个样子，
自我实现后之后，我们再想要不要步入下一个阶段。
对，但是就是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最后就没有步入婚姻了，就所以才会有所谓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件事啊。因为你如果就一直在你想要自我实现，你想要自我实现的那个阶段，不管你遇到谁，他都不会是对的人啊。
之前有一个很好笑的文章，他是用一个名人啊，就是周杰伦。他就说周杰伦为什么最后去了昆凌
哦，就是对的时间对的人吧。
没错，他就说我们拿昆凌跟侯佩岑来比，你会觉得谁比较差吗？然后开始比说什么，不管是可能
大家好
做的事情啊，对，你可能是身份地位啊，
什么成就啊，
对，
然后家里有没有门当户
对
啊。
对，所以他们总而言之他们的结论，他们就是因为在周杰伦他可能想要步入婚姻的那个时候，
他遇到了昆凌，
他遇到昆凌，就是真的是对的时间 match 到对的人。
对，所以到底是对的时间比较重要呢，还是对的人比较重要？
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因为真的是假设是对的人的话，你现在的时间是错的，我现在很想要自我实现，但这个人就是对的啊，我就觉得哇，他跟我好合哦，那我不会现在跟他结婚，但可能他
就把他搁置，
对，我会搁置他。
那他可能就会去找别人。
对，没错，他可能当下他就想结婚了。这就
是这
样。对，好像也有很多就是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原本也在一起一段时间，三五年，然后男方很想结婚，然后女生不想结婚，觉得他很多事情想做，然后这时候就分手，反而没提还没怎么样哦，一提就分手，
因为一提就会去想啊，然后就会想说，哎，那我到底要等你？
对，
然后这种问题一出来，就会变得问题很大。
因为我觉得面包它除了就是有概括，就是一些现实生活的部分，就是金钱，最重要大家来讲金钱，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时间。
对，
因为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时间都很重要，
尤其对女生时间又更是，因为女生有生小孩的压力啊，
而且时间才啊，一个人只有24小时，你要把时间怎么分配在哪一些东西上面可以产生效益。
对，时间真的是比实质的金钱还要珍贵，
真的，尤其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稍微年轻，可以睡比较少，或者是我们活力体力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现在真的是没办法哦。
那我想要举例一个我在工作上遇到的，原本她是一个姐姐啦，因为她大概跟我妈年龄差不多，50岁左右。对，然后后来变成朋友，因为刚好就是很有脸缘啊，就是很有面缘，就一看到她的时候，她就觉得感觉个性蛮合的。她是土象星座。
土象就可以，
对，觉得土象就可以。她是一个金牛女生，她很务实啊，她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她就是很认真在赚钱。她以前也开过夜店，对，又开过很多的店，很多的店。
瞎趴的姐姐，
对。然后她长得非常年轻，大概目测那个视觉年龄应该只有30几岁。然后我就问她，就很爱问她一些就是爱情啊、两性的问题，因为她很有趣，
她感觉很有经验。
对，他20几岁的时候，就是跟一个香港的类似二代，名字还查得到，在网络上查得到。他那时候还给我查，就说：“你可以查什么什么。”他说：“但是你不能说。”但我觉得他感觉跟很多人讲，对，所以他就说：“
每个都不能讲。”
对，每个都不能讲，就是他相信大家。但是他也很爱分享他这一段。他就说：“我跟那个他，我跟那个香港的那个二代，他很爱我。然后那时候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就是要结婚当天哦。”还有照片哦
，Oh my god！
对，当天他就逃婚，超好笑。
当天，
对，我觉得他在演什么绕跑新娘
嘛。对呀、啊，他在演偶像剧哦。他为什么要逃婚？
他觉得他当下觉得他不想被婚姻绑住。
他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对，
就是要到当天。
我就觉得他那个年代，毕竟20年前，以前我妈妈也就是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第一个。
男方应该快疯了吧？
对啊，然后之后好像我不确定他没有跟我说好与坏的结果，但是我到现在
撕破脸，
到现在他都还陆陆续续有在交男朋友，而且是很开心的状态，
但都没有结婚，
都没有结婚，他会直接说跟男生说，就是我没有要步入婚姻。
哦，他有 stated clear，
对，所以他有可能跟就是离过婚的男生啊，甚至是说就是，他我本来就没有要预定要结要步入婚姻，
他都没有遇到一个是心动的人吗？
我觉得心动的原不心动的原因，我觉得他肯定心动，但是我觉得他的心动是已经把自己框架住，封闭在爱情的那一块，而不是要走入到我一定要跟你到亲情。
他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我觉得他已经划分开来了。
对，他就是很明显的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啊。
对，
然后他就是只想要活在爱情里。
对，所以他就问我说，我想不想结婚？我就说我不想结婚啊，他就说那是你现在，他也不会不鼓励别人结婚哦，很奇妙，他就说那是你现在，你可能之后就会想结婚，然后他说
可能到我这个年纪你又不想结婚了，
对，他就自己是一个不结婚的人，但是他身边朋友他还是有结婚的人，然后他也不会 不鼓励别人，
不会鼓励别人不结婚，
对，那他之前也跟我讲过一句话，就说他说无论如何就是你女生啊，都要相信爱情，就是你就算被爱情骗了，你还是要相信爱情，
哦，
因为他会让你
感
人，对，他就是
他是在写文章哦。
而且之前我遇到渣男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说以后要怎么去治他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也觉得就是治他的意思是说要怎么让你避免再遇到这种人。
嗯，他自己是不是一个生活上比较没有忧虑的人，所以他也不用担心钱啊，然后。
他反而是家里要还债，
哦，真的，哦，
对，然后他很努力在赚钱，
所以他现实上其实是有一些挑战的，
他是有些挑战的，
嗯，
就
是
他
还是可以兼顾爱情，
就是我觉得他的心思是花在就是赚钱上面，然后要帮家里还债，
嗯，
但是他爱情这个方面，他又觉得可以取得到一些他幸福感，让他
是他的避风港，
我觉得是让他的人生是平衡。
这样其实蛮好的，其实一生追求的不也是这样吗？
对呀，
就是你追求一个在外面你打拼回家以后还是有一个自己避风港。
对，所以他交过好几任男友，就前之前还有一些什么议员啊立委之类的，然后就是会就是很怕他被拍到，但是因为那些
他怕他怎样
被拍到，
哦，被拍到，
对，但是可能那些都很短暂很短命的爱情，然后到现在他这一任的这一个男友我觉得对他超好，还买车给他开，
他感觉历任对他都挺好的。
嗯，对，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是生活圈啊，他可能生活圈都是类似，就是可以对他这么好，或者对他的好是他需要的。
嗯，
那样子的男生，
他这样其实也不需要婚姻啊，反正他也没有想要小孩。
对啊，没有错。
嗯，
所以我就觉得，爱情跟面包的选择还是真的是因人而异。
嗯，对，而且是会随着你年纪增长的时候你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我就没有一定是说谁对谁错，甚至是说有一些人会有刻板印象，
嗯，
就是女强人会不能结婚，
对，
或
不需要爱情，
或对，或者是可能离过婚，
嗯，
这真的是刻板印象。因为像我自己，我姐姐是在那个大公司上班，就大公司的银行，
嗯，
然后就非常多女主管，尤其是要爬到就是必须要在银行待到20年以上的那种女主管，还真的都是离婚，不然就是没结婚。
真的，他是不是因为社会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因为可能在爱情里面受伤过，所以你才会觉得哦，所以我应该要相信自己，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就变得不相信爱情。
嗯，我觉得就是在这些他所谓的女主管这些人，他们，我觉得也蛮佩服他们的，因为他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他们可以今天可以爬到他们想要的工作的职位上，
嗯，
他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在这里，所以他们牺牲的是可能当时候他抉择的时候是可能有爱情的部分，可能有爱情转变成家庭的部分，他牺牲的那一块，然后他奉献在工作上，
好像听起来也是蛮合理的，
听起来也是蛮合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对与错啊。
对，那你现在会想要找一个就是跟你一起走这一段路然后到婚姻的人，还是你觉得你想要在那个时间点再找到那个人？
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找到那个人，因为我就
觉得，
我就觉得
想要有一个人陪伴你吗？
我觉得是对的时间对的人
比较好。
对，
那你就是向往自由啊，就是在婚姻之前就那段时间你是向往，
所以我就觉得人会变欸，因为可能是过去我就是因为有一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一段感情，就觉得哇，那现在我是应该放自己一点，放自己自由，我就觉得应该要跟自己多相处，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我最喜欢的那样子的
那个人，在跟
那时候
想法一样的人。
对，那时候会不会就遇到身边的朋友啊，甚至是说那时候的环境啊，然后去的地方啊，会遇到不同样的人。
那你会不会有一点害怕说，你是不是也是有一点害怕说，就是如果你现在遇到了这个人，然后你们一起成长，他可能到了你想要结婚的时候就变得不单纯是爱情了。
对，这
也是怕这样。
我也觉得这个很恐怖欸。
但那你这样跟结婚以后再步入那段时间不是一样吗？
因为很有趣，就是有人就说，哦，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那么早结婚，因为我可能我是不结婚的人，然后我就突然某一天就结婚，还生了很多小孩，就很多人是这样的情
况。对啊，很多人就是突然就结婚了，
对，
或突然又离婚了。
尴尬，离婚最近也是蛮多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什么，他身边的朋友都是在一起，从那种国中就在一起了，十几年，然后两个家庭都还蛮门当户对的、哦，都是可以让他们过得还不错，可能小孩都有保姆带，但是两个人就是关系不好，就是在一起太久了，然后突然步入婚姻就变
成，就是那个身份的转换吧，就是你已经太久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都是情侣的关系，突然变成要当夫妻，就会觉得什么东西变了。
所以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过，他就是说他看过一篇文章，他去访问了好像是日本在一起到八九十岁，然后他们就从结婚到至少这样子相处了四五十年，然后去访问这些人，这两个人，然后去访问他们说，就是你们怎么做到就是婚姻这么的忠诚，然后老夫老妻就说你要非常努力
哦，非常努力的维系这一段关系。
没错，他就说你可能不管任何的那个身心灵啊，你都必须要一直为了对方着想，而且你一定会有偏颇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今天在外面，你不可能，因为不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他永远都可以满足你任何阶段的需求。
对啊，
你可能到有一些男生或者是有些女生到五十岁，然后他突然觉得哇，我可能好想去挑战某一个什么极限运动，然后另外一半没有跟他去，他就觉得另外一半好无聊，他就去找那些人，然后他可能就因此而找到了自己。
所以是不是说你在追求跟另外一个人同脚步的时候，你其实是会失去一部分自己的？
我觉得会。我昨天也刚好看到一句话，为什么这么刚好啊？他就说，就是爱情有时候是就像海浪一样，就是会让你觉得很舒服这样子。就是它是那个海的波浪，但会不会有时候就像防波堤，就是让你
你就打上那个，然后就变成
对，就是其实它又是你的绊脚石，同时是你的海浪，它有时候可以给你很多的好处或者温暖陪伴。
我觉得你真的好像两性老师哦，
大家不要赞我。我不是邓慧文，
你讲的都蛮有道理的。
就很喜欢看一些至理名言，然后把它加入在
我的生活。我喜欢海浪这个比喻。
如果我讲这句话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是在你的想象是爱情现在对你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它可能会成为你无时无刻你在遇到别的事情，你可以先取舍掉的事
情。对啊，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时候是觉得你到底应该选爱情还是选自己。
对，
所以才会有些人说，
那不能合为一吗？爱情也是自己的一块啊。
是啊，那你就要找到真的很契合的人。
那会不会变成说心理现在的排名？
但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吧。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尺的一些规则跟排序。
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其实我自己没有刻意去排，但我会刻意的往我想要做的那个东西去做，
那就是有排了。
我心里其实有排的，但我没有去，
因为我想到，对，我想要排序，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那时候也是之前跟一个男生聊天，一个男生朋友，他好像就是他很会观察人，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喜欢问他说，那你很会观察人，你是可以帮我看一下，就是我到底是怎么样挑男生，会挑到一个渣男，因为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我想请他观察，他就说。就是在你现在的心理的排序，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因为渣男是一个行为啦，
哦、
就是他表现
出来的，他身上有你喜欢的，
他身上的特质是不是我现在的排序？
嗯，
就是我现阶段的排序很有可能是。我依照如果我对如果他跟我讲的这个准则，我去判断说为什么选择渣男的话，第一个是对工作要有上进心，
哦，
就是
他有上进心，
他有上进心，因为他有自己的公司，而且他卖过公司，
嗯，
并且他现在他就是在工作上非常的忙碌，
嗯，
所以他这也是他骗我的原因，就是他可以用任何的工作，任何
他也知道
在工作上付出，对，
嗯，
所以就是还被反制，
真的，
对，我就在我心里的排序，因为。我可以跟前男友在一起七年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他对于很多任何工作啊学习这件事情他是很有上进心，
但你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对
不对？对，
所以我因此而因为遇到渣男之后我把这个东西往下排我把它往下排，就是你知道吗，把这个东西剪下来，然后把它往下拉的，
自己拉的，
对。
那你现在排在前面的是什么？
我第一个应该也算是类似自我实现，就是想先成为我最想成为的那样子的我。
哦，但是你现在
自己
你现在面包跟爱情还是一般一般啊？
面包跟爱情还是一般，对啊，我需要爱情啊。但是我第二个可能我就会排家人不算吧，因为家人永远都是第一啊，就是他不是在这个排序里面，对不对？但我觉得我现在很缺钱，所以我的钱应该是排第一吧。
比自我实现还要前面，是有钱才能自我实现，
这样超现实的。其实也不是啦，我就觉得金钱观的这件事情，觉得你是觉得很重要，跟男
朋友自己觉得很重要。
比如说，
因为我交过跟我金钱观，就是比我不爱花钱跟比我爱花钱的，我都交过。
哇！
然后我就觉得，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可能会倾向比我爱花钱的，
因为你觉得他这样会对你，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中间偏爱花钱。然后如果对方很不爱花钱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样对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毕竟男生跟女生出去虽然是就是我是，但是我不提倡那种全部都是男生付钱，但就是说如果男生要多付一点点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
我也觉得是 OK 的，
对，所以当男生比我不爱花钱的时候，就会变成他什么钱都不花啦，然后我花他也会觉得很有压力吧，
对，这样而且你这样会有愧疚感，我觉得
我就不喜欢那个愧疚感，
对，那个愧疚很恐怖，哎、欸。
对，所以我觉得金钱观是两个人真的还蛮重要的。
那我这样还可以跟金牛座前男友支持这么久，
就是因为你们都比较务实一点。
我其实，
但我看你也是蛮爱花钱的，
花钱啊！你应该会发现，就是、
啊、
其实我对自己很好，
对啊，
我对自己蛮好的。然后我会，但是金牛男他也知道我很爱花钱，他可以接受，
他可以接受你这样。
对。
他
比如说我一个月花在自己身上，就不包含吃的 那些东西，比如说20000块，他可以花2000块。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对等啊！
而且你有时候会看不惯吗？你会帮他买东西吗？
会，之前会，但现在不会。然后，但是他也不会特别觉得好像要买什么东西给我。但是他就讲到上一集有讲到星座的部分，
嗯、
其实他是对我蛮好的啦。假设什么生日什么，我硬要什么东西，就是哎、欸，我觉得那个鞋子还蛮好看的。好了，我会评估一下，他感觉可以，他就哦好、啊，那就买这个。
哦，他对你是大方，
对他对我是大方，但是越后期，我就不会太想去跟他要这些东西，
嗯、
我就觉得有时候这种送礼跟这种那个
面子问题，我觉得主要也不是说一定要送什么，但是是生活习惯会不一样，
真的。就是我
就你可能今天想要去泡一个比较好的温泉，然后他就说不要，不要去泡大众池。
对，你知道，这个是家庭教育。
对啊，
就回到家里，因为假设我自己是一个很浪费的人，然后我家人是一个很节省的人，
嗯、
就代表是我可能本性就是真的这么的爱花钱、爱浪费。但是就是因为刚好家人也给我不错的生活、
嗯，
就是平常我们就会偶尔去吃一些好吃的啊，甚至说要懂得什么怎么享受生活，跟分配一些支出跟那个收入的部分。
对啊，你结婚以后就钱都是在一起的，那这样两个人不就会吵架吗？
对啊，所以门当户对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嗯，对，
价值观、金钱观，
门当户对就更不是只牵扯到个人，而是两个家庭的事了。所以讲回来，还是觉得金钱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对啊，所以有人的面包比较大颗啊。有人就是那种法国长擀面包，
对，然后有些
什么小的
菠萝面包，
小的餐包，
对，小的餐包。所以看你的面包怎么定义，
对，
看你的爱情怎么定义，去混融合在一起，变成你要的比例。
对， 对，
你是在 rap，
我觉得好想 rap，
yeah rap，
我觉得Jenny 也是唱 rap， 我觉得他应该要唱一下。哎，你知道我们附近住那个异乡人呐、
啊？啊，真的、哦？
对啊，我昨天还看到他，
他有戴那个眼镜，
有，我大概看到他四五次，他就坐在旁边， oh, 他就会出来，然后
去跟他打招呼一下。
那我在想说，是不是要跟他 rap 一下？下次你看到可以
练一下，
对啊，不然下次我跟他打招呼，叫他来 feature 一下，看可不可以？我觉得他还蛮有趣的，
叫他来我们 podcast。
好啦，
好啦，今天就是对啊，如果你对于爱情跟面包什么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的经历也很少，所以但是还是欢迎可以来把
对欢迎一些
证，对啊，比我们大的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啊，就是有些人看得比较透嘛，
对，
就是经历比较多。其实我觉得爱情这一块是是。嗯，越多经历越多体验越好，就像是人家说的，你一生中要遇到一个渣男以上，
真的，
就你才会知道说，哦，你要不是怎么，不一定是怎么判断，而是说你要怎么去面对跟另外一半相处。
谢谢前男友们。
这是结论。